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20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言人话：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同美国趋向一致。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话：对伊朗以及北韩的战略忍耐政策失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访问埃及。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郭文贵之前，中国当局曾经表达过关注。台湾外长表示，中国因素是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挑战，虽然取得初步成果，台湾外交资源逐年递减，有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持续。
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欢迎，但是中国大陆的因素仍然为我推动。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回答问题时说，中国大陆仍然是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无可回避的首要挑战。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赛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较早时候会晤之后，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表态更为积极。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北韩近期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动向表示严重关注。斯派赛说，从外交的整体意义来讲，中国继续作出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的表现，这个是积极的。他说时间会证明一切，不过美国在压制北韩问题上看到了团结的努力。
I think it's encouraging to see China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an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to control North Korea. I've commented before.
斯派赛说看到中国将继续和美国一起在控制北韩上作出的努力，这是令人鼓舞的。他说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和习近平主席开始建立起来的关系明显表现出了积极的迹象，中国仍然对北韩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所以看到中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是很重要，看到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北韩官员最近多次放话表示会再次进行核试验和更多的导弹试射。另外，朝中社最近公布一项的视频是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的一场军队文艺演出，播放了一段北韩导弹摧毁美国城市的视频。对此，斯派赛表示，这个不是北韩第一次使用宣传的工具，美国不会再次是作出评论。而斯派赛还说，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仍将驶向朝鲜半岛。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二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将会是前往朝鲜半岛，但是上个星期六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这个战斗群还在印尼海域。斯派赛说，美国所要传达的信号是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将展示实力和对盟友的安保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专案达成的国际协议，评估终止对伊朗的制裁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川普政府将会对美国历届政府的对伊朗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他说这次的评估必须面对伊朗所构成的所有威胁。他补充说，很明显是有很多威胁。特勒森提及伊朗继续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以及对以色列的长期的敌视。他说德克兰有着世界上最恶劣之一的人权纪录。针对国际社会达成的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特勒森国务卿说，这个协议并未能够达到伊朗去核的目标。特勒森罕见地在国务院面对媒体说，这个协议代表着过去相同的失败的政策，这些政策导致美国面临目前急迫的来自北韩的威胁。川普政府不打算将伊朗问题交给未来的政府。 证据好显明，伊朗嘅挑衅行动威胁美国、该地区甚至系世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访问埃及，喺川普政府执政头一百日里边，华盛顿同开罗嘅关系不断升温。马蒂斯预计将会同埃及国防部长西德基苏卜希同埋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塞西本月较早时候到访白宫是2009年奥巴马前总统接待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以来第一次的埃及总统的来访。埃及2011年发生民众起义，推翻了穆巴拉克，然后陷入动乱多年，导致实行威权的前埃及军队将领塞西上台。预计马蒂斯将会要求埃及继续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在埃及西奈半岛甚至在一些城市地区现在都有恐怖主义活动。美国之音中文部4月19号星期三直播了对中国富商郭文贵的专访，直播时间是一个多小时。中国官员在美国之音4月19号对郭文贵专访直播前向美国之音表示过担忧，但拒绝了在专访过程当中或之后对郭文贵所讲述的内容进行反驳的提议。郭文贵过去曾经作出中国高层官员或者家人控制秘密公司或者商业的指控，他在专访前亦都说他会提供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核弹级的爆料。他在星期三的专访当中是爆了更多的细节，但这些指称还未有办法得到证实。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直播专访中还表示，国际刑警组织逮捕他的红色通报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在于阻止这次的专访。在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专访的前一日，中国外交部证实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发出逮捕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的红色通报，但是未有备出他所犯的涉犯罪的具体的内容。中国官方证实近日连续爆料中共高层复杂关系和领导人家族涉嫌敛财内幕的富商郭文贵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美国之音就此事咨询了国际刑警组织，该组织在4月19号回复说，红色通报是应成员国根据有效的国家逮捕令提出的要求，而由总秘书处发布的临时逮捕一个人等候引渡的要求，不是国际逮捕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法国学者呼吁美欧合作应对中国，我们会报道美国商界期待美中的所谓百日计划能够放松中国市场准入，以及中国因素挑战了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三方学者认为台海关系现在是冷和，稳定很重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台三方学者认为台海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冷和状态，维持稳定是未来几年可行的目标。这个是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在星期三公布的台海关系年度三方座谈的重要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为期两日的座谈中，来自美国、中国与台湾的30多位研究学者表示，台海关系过去6个月因两岸共识问题陷入持续僵化的局面，目前是冷和状态，但双方都表现了克制，因为都聚焦内部议题。马英九时期签署的20项交通、经贸和执法等协议因此继续悄悄地执行。两岸并在日常事务中找到了务实方法进行合作，比如春节增加包机，允许台湾疾病控制中心代表前往大陆观摩禽流感的处置，交换服刑人员以及执法法庭判决，转移资金等。今年一季度两岸贸易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9%， 40多万的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社会与经济交往持续进行。有大陆学者表示，虽然蔡英文总统不公开承认九二共识，但是除了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电话外，基本避免了挑衅性的举动，而且内阁成员宣称两岸协定不属国际协定等，因此蔡英文的表现好于预期。 台湾学者亦都认为，蔡英文上任后一直好小心，面对来自深绿的强烈批评，未有切换立场温和的国员，并对国民党提案没有多大区别的两岸事务监督议案表示了支持。因此，台海关系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并没有向危机的方向发展。台湾学者同时希望大陆学者不要只是从两岸关系角度看待台湾，将过渡期的司法和其他目前问题看成是渐进式台独。他们同时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台湾政策缺乏清晰度表示担忧，担心这个政策会成为美中经济谈判的筹码。一位熟知蔡英文的学者认为，大陆方面对蔡英文一直存在很深的误解。他指出，蔡英文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的日子对他的思想有最重要的影响。他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位社会党人，不是独立促进人士。与会的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继续以美国利益为根基。后者在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案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得到体现。台海稳定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对台湾地位问题不持立场，但坚决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学者同时对大陆方面在国际空间持续打压台湾表示担忧，包括北京与圣多美以及普林西比建交等等。他们表示，美国会继续争取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中的有意义的参与，鼓励两岸展示耐心、灵活性与创造力，找到恢复对话的途径。美国同时会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继续与台湾发展强有力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三方学者对台海持续的稳定表示欣慰，又警告这一种稳定十分脆弱。他们担心，由于双方严重缺乏互信，又没有官方的对话，一旦发生意外，比如军事事故，美台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蔡英文发表有关台湾主权的挑衅性声明等，就会使台海稳定很快遭到破坏。大陆学者告诫，没有九二共识，台海稳定就没有保障。有大陆学者指出，台海的冷和正在转向有限的对抗，维持目前脆弱的稳定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好的期望。一位国民党籍的台湾学者说，两岸缺乏对话，使发生错误的容忍空间变得十分狭窄。三方学者因此希望继续维持台海的稳定，因为靠打破九二共识的僵局来恢复两岸官方对话将会更加困难。他们指出，两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持续甚至加强，大陆方面应该释放经济善意，以及双方进行二轨会谈，这个应该是增加两岸互信的重要举措。台湾民进党如果能够冻结或者放弃台独党纲，或者直接明确的解释执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具体内涵，可能是打破目前僵局的最有效的方法。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台湾外长话，中国因素是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挑战，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台湾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可能会影响到这项政策的持续。有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认为，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2017年是蔡英文总统新南向政策的行动年，台湾外交部资料显示，东南亚来台湾的游客人数一年来大幅成长。截至目前，台湾同新南向目标国签署八项双边经贸协议，互访同人员交流往来热络。不过，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仍然是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无可回避的首要挑战。
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欢迎，
李大为说，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的关注和欢迎，但是中国大陆因素仍然为台湾推动政策的时候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是区域各国与台湾交往的时候，不免顾虑中国大陆的态度和立场，部分国家甚至自我限缩与台湾的交流。李大为说，由于柬埔寨国家领导人对台湾有成见，新南向政策在柬埔寨的的确确并没有进展，在泰国似乎亦都成效甚微。另外，同中国在海外、 大大咁样花钱相对照，台湾新南向政策受台湾财政因素影响，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导致对外工作，其中包括侨务工作，似乎顾此失彼。东南亚之外嘅地区甚至有侨领为此专程到台湾抱怨。
今天人家为什么飞机坐回来，就来投诉他们的感觉，你们不重视，你们放弃了。
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话：今日外地侨领点解坐飞机翻嚟投诉呢？佢哋感觉并唔受到台湾嘅重视，台湾放弃咗佢哋。吕玉玲委员认为，所有海外嘅，无论系欧美嘅，亦或系东亚，政府都要将侨务工作顺利推动。
像新南向政策是蔡政府一个非常重要、指标性、旗舰性的建设的一个政策方向。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佢谂新南向政策系蔡政府指示性的政策方向，其中包括的不单止是外交或者是政治上面的，重要的就是这些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徐永明说他觉得还是要给蔡政府一些时间来观察，不过台湾比较关心的就是各个机构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整合性。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继续通过各种方法强化新南向政策的实施，深耕目标国，譬如在台湾为东南亚侨商举办南言人才博览会，现场或者试行给予泰国、汶莱、菲律宾国民的免签，以及开放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商务人士来台湾的电子签证业务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美国商会在4月18日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要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放松中国的市场准入上。美中两国元首今年4月初在佛罗里达州的口湖庄园举行首次的会面之后，宣布双方将会制定一个解决贸易失衡的百日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界预测中方好可能会在相对容易的农产品以及是金融投资领域对美国企业开放更多的市场，但一位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官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该是着眼于解决根源性问题，否则将会只能够是治标不治本。代表着850家会员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在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当中表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是正在恶化，加上中国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以来最具挑战的一年。报告仲话，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步履蹒跚，在某些的方面甚至是反其道而行。高达 60% 的美国企业对未来三年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缺乏或者是几乎是没有信心。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仲表示，中国公司能够在海外自由开展业务，而中国持续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待遇严重不对等。报告说，美国应该动用战统当中的每一支箭，来确保中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在4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的首次川集会之后，北京并未向外界预期的这样在贸易方面向华盛顿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相反，双方是宣布要谈判制定一个百日计划，也就是要拿出一个为期100日的具体行动方案，解决长期以来美中之间棘手的贸易问题。目前美中双方都没有公布相关的谈判目标、进展以及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蔡利科就是表示，美中对百日计划的目标各不相同。蔡利科表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百日计划可能会包括要求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限制措施，不对中国商品单方面提高关税，专门针对中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还有要求美国支持并认可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多次表示，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及是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蔡利科表示，美国企业并不希望美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美中贸易战。相反，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让中国全面开放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蔡尼科认为，美国企业特别期待的是中国同意取消一些贸易以及投资壁垒，无论是在云服务、数据本地储存、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因为政策制定缓慢或者不透明所导致的外国公司完全无法进入的领域。在上个星期，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美国有意将中国支持向北韩施压作为贸易上让步的条件。川普的推文说，他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解释过，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北韩的问题，他们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上会得到更多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川普的这一番的言论令到美国商界担心，美国企业恐怕成为了川普政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批评说，川普将贸易和北韩联系起上来的做法是外行，充其量是场莫名其妙的讨价还价。现时的问题是，美国要放弃些什么来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协助。前美国贸易官员蔡利科说，川普总统在候选的时候和川普总统上场之后，在贸易上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了明显变化。蔡利科表示，之前主张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人物，譬如是纳瓦罗以及是班农等鹰派人物，在声音看上去正在是被白宫内边的更加温和的声音取代。中国美国商会现任主席蔡瑞德建议，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谈判当中动用战统中的每一支箭。他表示，如果要作出某种的权衡，美国可能会失去了帮助美国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部分动力。在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名研究中国同欧洲关系嘅学者日前表示，美国同欧盟需要协调政治与经济战略去应对中国嘅全球影响。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嘅访问学者陆克4月18日喺华盛顿表示，美国与欧洲目前喺中国政策方面缺乏合作。陆克曾经担任法国国防部长高级顾问。他说，美国和欧洲在应对中国上还未有任何协调。美国现在政府缺乏人力，还未有建立清晰的中国政策主线。在欧洲，英国脱欧进程才刚刚开始，多个国家即将举行大选，政策前景亦都不明朗。陆克说，本届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欧洲合作应对中国，大家还拭目以待。很显然，美国正在试图与中国接触，任何接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陆克本月较早时候在日经亚洲论坛撰文指出，在目前西方反全球化浪潮中，欧洲和美国的公众舆论都趋向反对全球自由贸易，并将矛头齐齐指向中国，将中国看作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去年五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陆克透露，欧盟官员认为这个是受到了欧洲日益增强的民粹主义的压力。陆克认为，美欧联手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维护国际规则。他还说，美国与欧盟的共同利益是一方面在于经济繁荣，一方面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后者不一定是中国想要的。陆克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该成为一个不可谈判的领域，尤其是在航行自由领域。他说，如果中国希望推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当你看到在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海牙裁决的这个案件中，中国拒绝接受仲裁，这个讲明了中国十分抗拒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陆克说，欧洲和美国都担心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行为。中国国有企业和欧美企业在彼此市场都没有受到平等和对等的待遇。陆克指出，欧盟缺乏一个好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样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国投资者的机构。陆克说，欧盟整体而言没有一个好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样的机制。一些欧洲国家建议欧盟应该建立一个这样处理外国直接投资和敏感领域的机制。今年二月，法德二三国的经贸事务官员联合呼吁欧盟委员会， 建议重新修订欧盟关于外国投资的法令，防止敏感技术信息流向非欧盟国家。外界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的。中国一家企业去年收购德国半导体公司爱思强受阻，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当时曾干预这项收购计划。陆克建议欧盟还应该建立机制，保证经济领域的互惠和平衡。他说很多欧洲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发展几乎停滞。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前官员以及专家学者有44人联名致函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就表示欢迎，在野党立委就希望政府展现更加积极的作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关押已经超过一个月，中国方面至今仍然不愿意透露李明哲人在何处，亦都不同意李明哲的妻子前往探视。目前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等44位美国前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共同发表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内容指出中国官方并没有根据两岸协议在24小时之内通报家属有关事项，已经侵害李明哲的人权。李明哲身为人权工作者，试图强化中国和台湾的沟通交流，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和事实有很大的差距。这封信亦都要求习近平协助保障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尽快释放李明哲返回台湾，因为对于台湾和全世界支持法治和人权的国家来说，任何冗长的拘留或者是法律程序都将会持续损害中国的形象。台湾媒体还报道卜瑞哲在华盛顿出席一项研讨会之后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低调介入协助李明哲获释，将会是一件好事。李明哲的妻子星期四原本计划拜访加拿大驻台办事处，并且随后举行记者会，不过就临时宣布推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宜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欢迎美国各界的协助，台湾方面亦都应当尝试各种方法将李明哲营救返台。
李明哲是中国通过的这个反 NGO 的一个条款之后第一个被因为这个条款
蔡宜瑜说，李明哲是中国通过反 NGO 条款之后第一个因为这个条款被捉被羁押的台湾人，这些对台湾来讲是很大的震撼。他们还是再次这样强调，中国既然自诩是世界的强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能够用这样不文明的方式羁押任何的人。蔡奕如委员还说，在两岸关系如此紧绷的情况之下，中国还去羁押李明哲，亦都无法说明李明哲人在何处以及受到何种的待遇，这些对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事。中国2016年正式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并且在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五美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证实，中国方面就是依照这项办法羁押李明哲。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李明哲的家属必须透过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协助来到进行营救，这些对台湾政府形象将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我们其实比较关切是我们的蔡政府在这样一个角色当中，毕竟李明哲是我们的台湾的合法的一个公民。
柯志恩说，他们比较关切的是蔡政府在这样的角色当中，毕竟李明哲是台湾的合法的公民，台湾的总统对于合法的公民被中国大陆拘留，蔡政府到底采取的明确的措施是什么？大家可以同你家属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但是他们完全看不到政府无论是从明确性或者是暗地里对家属做了些什么的动作，他们目前完全是一无所知。柯志恩委员还指出，蔡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展现善意，重启两岸沟通管道，否则以目前这种双方并没有互动的情况来看，要营救李明哲根本是不可能。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面表示，将会尽力令到李明哲早日平安返回到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访问印尼，会见印尼总统佐科和东盟国家官员。中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呼吁中俄两国更进一步密切互动。据民意调查显示，导弹袭击叙利亚小幅提升了川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访问印尼，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和东盟国家官员。彭斯是赞扬了印尼的温和的伊斯兰教传统。彭斯说，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和第三多的民主国家，两国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法治、人权和宗教多样性。美国对与印尼合作、促进和保护这些价值观是感到自豪。他还强调需要基本的航行自由，并且说他和川普总统希望扩大和印尼的经济的联系。彭斯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寻求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关系，这个是为了给双方都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正如佐科总统时常说的，就是两国正在寻求双赢的关系，而且有信心双方会在越来越大的基础上达到这个目标。彭斯此行还在雅加达参观了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并且从不同的宗教的领袖会面，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领袖。中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呼吁两国更进一步密切互动，特别应该是继续加强媒体合作，共同对抗西方。中国非常满意从俄罗斯获得了立法经验，打压非政府组织。在普京和习近平互访前夕，中国高官继续频繁访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率领的一个大型代表团4月19日抵达莫斯科访问。张德江星期三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将会在下个月访问中国，出席5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张德江说，普京将会成为这次峰会活动当中最重要的外国的客人。张德江还特别感谢普京稍早前授予他俄罗斯友谊勋章。张德江一行还会晤了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和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两国举行了议会的联席会议以及俄中友好协会的活动。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自从上个月较早时候美国用导弹是袭击叙利亚机场之后出现小幅度的回升，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他是持负面的看法。据昆尼皮亚克大学所做的新民调，有40%的美国人是赞成总统的工作表现，高过两星期前做的上次调查的35%。川普支持率的提升主要是因为赞成对叙利亚实施导弹打击者所占的比例从原来的31%提高到61%。这次的袭击是为了报复叙利亚空军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民意调查的工作人员提姆说，这次的导弹袭击对川普的支持率是产生了些微的提升，但川普现在的支持率的数字还是很低。执政8日将至，川普性格的缺陷是盖过了他的强大的优点。调查中发现45%的受访者赞成川普处理北韩问题的方式，而反对者就占42%。美国有线电视观众最多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被解职，先前很多人指责他性骚扰。21世纪福克斯公司星期三是发表声明，宣布奥莱利被解职。声明说，这个是对有关的指控进行了彻底和仔细的审核之后作出的决定。奥莱利被解职的当日，有照片显示他在梵蒂冈和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握手。奥莱利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基于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离开福克斯新闻非常令人伤心。纽约时报较早时候报道说，福克斯和奥莱利向5名女性支付了1300万美元，那些人指控他性骚扰和虐待。该报道是发表之后，50多家广告商从他的节目当中撤出了广告，妇女的权利组织就呼吁将他解职。 法国将在星期日举行总统的选举投票，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显示四个候选人支持率是不相上下。星期日举行的取代现总统奥朗德的选举是第一轮的选举投票。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中间派马克龙支持度是 25%， 右翼的民族阵线领袖勒庞是 22%， 保守派候选人菲永和左翼的候选人梅朗雄同为是 1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2016年的大选，绝大多数的亚裔美国人当时是投票支持民主党。我们会报道便携医疗诊断仪终于可望在几年后上市。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专家认为对抗中俄的宣传攻势，美国应该要重视国际广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宣传攻势，美国怎样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呢？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过去经验，重视美国国际广播等公共外交方式。不过他们亦认为在大多数美国人反感政府支持的宣传，以及美国国内出现文化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之下，美国内部需要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以及怎样去传递这个问题上是需要达成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朗在星期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执政当局在信息战略上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以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动荡为由，为自身的专制统治证明。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and the instability。
布朗说他们都是在利用大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不稳定以及是脆弱性，以此为理由证明专制确实是要比发生混乱以及是动荡要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教授贝里斯表示，中俄两国在信息战上既是借鉴他们过去的宣传模式，亦都深谙美国的沟通以及是媒体理论。这两个国家都是在耗费大量资源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布里斯说，俄罗斯主要是利用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以及是裂痕，试图激化矛盾，中国则是不断宣传中国的伟大，并且在这种的神话语言之下尽可能地压制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以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新名称向全球广播。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表示，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面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在华盛顿分台的花费就达到四亿美元。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讨论将中俄两国的对外宣传以及是伊斯兰国的信息战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目前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但是美国的反宣传行动面临挑战。贝利斯说，美国的宪法保证言论以及是媒体自由，因此美国是无法干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的新闻采编以及是新闻报道。而在另一方面，他就指出，在经历了二战以及冷战的宣传之后，很多的美国人对政府支持的宣传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了应对外国政府的信息战，美国在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是包含了一项反假消息以及反宣传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同国防部成立一个新的全球接触中心。这个机构在2016年3月设立的时候，最初的职能是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贝利斯认为，历史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在二战以及冷战的时候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国际广播，但是很多的美国人对此并不清楚，或者是认为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贝里斯表示，虽然在信息时代，美国商业媒体以及是互联网能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带去很多的信息，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的宣传。
Most of what people access from...
贝里斯表示，大多数人从美国媒体上获得的是娱乐，他们的商业新闻媒体倾向于去利润丰厚的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他们没有其他的语言的播报，没有其他语言的节目，互联网的确是以很多的方式将公众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制政权学会了如何控制网络，中国就是将互联网控制起来，而且做得是特别好。而此外，网络上的很多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但有很多的人是不懂英文。他所讲的美国国际广播是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等由美国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的时期向苏联境内的人提供未经过过滤的新闻，爵士音乐以及反共产主义宣传，被认为是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功不可没。戴维·恩索尔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他就是这样说。
So that's an enormously powerful, enormously powerful formula.
恩索尔表示，这个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机构，它是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局面。在他担任台长的四年时间以及他的继任者领导的一年时间里面，美国之音的观众人数增长了 50%， 但是在那五年当中，每年的实际预算都是在这里减少。他还说，美国之音受众人数的增加不单只是社交媒体等媒体技术带来，更加是公众的需求，因为公众想要获得更加可靠的信息。不过在美国需要应对外国宣传机器的时候，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不单只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亦都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贝里斯表示，美国之音近来遭受到左右夹击，左派认为美国之音是政府宣传工具，感到它是反感，而右派则认为美国之音的作用太远，不够锋芒不露。贝里斯说，他不否认美国之音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当中，确实是拥有很多优秀的非英语类节目，向世界展示美国观点。贝里斯认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有五项的使命，首先是客观公正的报道播报语言所在国家的本土新闻、国际新闻以及是美国新闻，其次是真实讲述美国的故事，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这个既可以应对外国有关美国的敌对宣传，亦都可以矫正美国娱乐节目所传播的扭曲的美国社会图景。而第三个使命是类似于公共外交，即是维护和解释美国的政策，展述美国的基本原则、理念、利益和意图。他认为这三项使命是美国国际广播的核心使命，具体体现在美国之音的宪章当中。他还说，另外两国的使命是信息攻势以及是民主促进。不过他认为信息攻势是军事用语，其中还有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信息欺骗的可能性。一旦进行了欺骗，即是会丧失信誉。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其他的地方推动民主的行动，正在成为了一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贝里斯坦言，美国内部在文化以及政治上出现的两极分化，令到公众向世界传递哪一种美国观点，以及是运用哪一种的方式传递这些观点的问题上面难以达成一致。保守评论网站的乔舒尔·威斯罗在一篇文章当中指出，当川普政府指责假新闻的时候，就有人担心哪一个能够决定什么的是假新闻，哪一个同样亦都会有人怀疑。在美国政府支持的反外的宣传当中，由哪一个来决定什么的新闻观点是准确的，以及是支持美国的。威斯罗还说，保守派人士是否能够信任奥巴马政府，或者进步主义人士是否能够信任川普政府，政府集合的资金的反外宣传项目当中，向世界宣传的是一个他们所信仰的美国版本。马萨贝利斯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布朗认为，美国只有明确的自身的核心利益，以及是需要对外传播哪一种的信息，才能够有效地制定战略应对中俄以及是伊斯兰国的信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科幻电视剧和电影《星空奇遇记》里面的系列，一名医生能够拎着手持的装置362去检查人类的生命体征，并且诊断疾病。现在这个幻想可以成真了。医学设备竞赛高通362大奖挑战着科学家去开发类似362的设备，改善全球医疗的服务。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主办单位公布了从全球300件竞赛作品当中获奖的赢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Team Final Frontier Medical Devices。
I'm still in shock. Still don't believe it. It's really been a wild family reunion.
高通362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里斯话：佢仲系震惊之中，仲系不敢相信。呢啲真系喺过去五年以嚟，每个周末同夜晚疯狂嘅家族聚会创造出嚟噶。呢支由急诊室医师巴兹尔·哈里斯同佢嘅专精于计算机科学、医疗同卫生政策的家人，加上他们的朋友组成的队伍，通过研发这个行动医疗诊断设备，赢得了$2,600,000。他们是受到了星际迷航电视剧和电影系列里面的362启发的。
When I got involved in the competition, it's a crazy idea. Build a tricorder. So,who's going to listen to you?
高通362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里斯说，当他开始参赛的时候，研发362是一个疯狂的主意，所以除了你的家人，还有谁会听你说这些东西呢？这个名为 Dexter 的设备包括一些非侵入性的感应器，用来搜集一个人生命的体征、个体化学以及生物机能。这些感应器还能够诊断多种疾病。哈里斯的团队不是唯一一个获得高额奖金的队伍。
The second highest performing teamOf the Qualcomm Tricorder X Prize is Dynamic Biomarkers Group。
获得高通362大奖第二名的就是动态生医指标团队。动态生医指标团队成员是来自台湾、中国以及美国，因为研发 DeepQ 这个医疗设备，他们获得了$1,000,000的奖项。这项设备的研发是受到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启发，他亦都能够诊断多种疾病，他可以监控生命体征，具备血液和尿液检测的装置，还有两个摄像镜头，所以能够看到你，再配搭一个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式。
Mission we want to achieve. The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healthcare to everyone. Okay, to people maybe in China, in rural village.
高通362大奖第二名的彭仲康说，他们想要达成一项任务，就是要将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带给每个人，譬如说在中国的人。大陆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赤脚医生，亦都就是因为有一些区域他们并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经过合格训练的医师，所以他有一些方式就是用一些比较基础的训练，然后做成一些能够服务乡村的医务人员。你可以想象，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他们可以带着这些系统去到所有的乡村服务，亦都就是他有一个高科技的医疗箱，这样他带着这个箱去到一个村庄里面，基本上一个村庄 90% 的医疗问题都可以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打算请好多人去他家吃饭，李华就正在帮他策划这个大型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讲法的，分别就是 stroked 以及 bummer。
OK,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还差些什么？你说的这些够我吃一个礼拜的了。我说 Larry, 你到底要请几多人的？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咁即係咩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 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係特別興奮、特別激動嘅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 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點講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都好兴奋。不过 Larry， 你请咁多人，等 party 完咗之后，呢度肯定乱世大龙啦。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吓，仲要我帮手执嘢？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仲请咗个 DJ 混音师？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睇得出呢次 party 人又多，音乐又系嘈喧巴闭嘅摇滚乐，而且我仲要负责事后清理战场。哎呀，而家谂起嚟都头痛啊。 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 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吓 ，Brian 都嚟？我真系好想去佢公司实习啊！你一定要介绍佢俾我识啊！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Larry, 等我哋投入战斗啦。Larry， 牛肉饼焗成点啊？我等住做汉堡包噶。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Larry， 你睇烧烤架下面根本冇火，你系咪冇石油气啊
？Oh no， you're right. What a bummer.
Bummer？ 你系咪话 bum 懒鬼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系坏消息，石油气用完，你冇办法只烤肉，真系个好大嘅 bummer。不过你都唔使急，而家只有一个客人，就系你嗰个高中同学，而家好红嗰个 DJ。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唔系，你听到嘅就系 DJ 放嘅音乐咯。你话佢嘅专长就系俾学校嘅活动做气氛，所以用嘅都系儿童音乐。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唔紧要，只要你个朋友 Brian 嚟，我就知足噶啦。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佢俾我实习嘅机会。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Ugh.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I'm a grad student now.
吓，你一年前就辞职冇做啦，而家翻翻去学校读书。What a bummer！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oked， 意思咧就系指兴奋、激动；另外咧就系 bummer， 意思咧就系指坏消息。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据饥荒预警系统网络统计，2017年在45个国家之中，大约有7000万人将需要紧急粮食协助。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严重干旱和经济不稳，但是暴力冲突亦是问题所在。的确， 美国国际开发处粮食换和平办公室代理主任马丘·尼姆斯话，至关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些危机主要出于人为和其他综合因素。对南苏丹、尼日利亚和也门来讲，情况确实如此。二月下旬，南苏丹部分地区宣告发生饥荒，同时尼日利亚和也门亦都出现高风险饥荒危机。在南苏丹，2013年12月开始的内战是总统扎亚尔·基尔和副总统里克·马沙尔权力斗争的结果，冲突加剧到爆发内战。由于这个人为的危机，有大约550万人，亦都就是将近一半的南苏丹人口将因饥荒面临生死关头。在尼日利亚，到今年6月预计将有5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尤其是那些流落到博尔洛州的人。尼姆斯说，迹象显示2016年可能出现的饥荒，在人道救援没办法到达的博尔洛州部分地区可能持续发生饥荒问题。尼姆斯说，自2016会计年度以来，美国已经作为乍得湖盆地地区持续遭受饥荒危机的民众提供了将近3.8亿美元的援助。在也门，有1700万人粮食短缺，其中700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尼姆斯说，2016年会计年度开始后，美国政府已经为也门提供将近4.3亿美元的人道救援资金。在南苏丹，美国并没有等到宣布饥荒之后才伸出援手。美国将继续对饥荒问题作出坚定反应，尽可能挽救众人生命。美国是南苏丹人道救援的最大援助国。自2013年12月南苏丹爆发冲突以来，美国已经为南苏丹提供了$21亿多的援助。美国国际开发处粮食换和平办公室代理主任马丘·尼姆斯说，美国继续承诺对世界各地提供人道援助，这个是道德使命，亦直接攸关美国福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